神学，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人性的构成因素的三元论。那我们今天要往二元论、一元论往下走哈。对，那我们曾经见过什么？我们从讨论神学的方法，然后我们思想过这个启示论，对。自然启示、特殊启示，然后我们思想了圣经论，那里面尤其是圣经无误论，然后我们思想了神论，然后我们思想了人论，啊，人论，那就是现在正在走的哈。人论里面，我们思想了人的起源，到底创造论啊，还有进化论啊，然后各样变形的进化论啊，当然创造论才是对的哈。然后我们思想了神为什么要造人呢？那所以神受造的神学的意义啦，然后讲到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其他受造物的关系啊，然后思想了人性的构造。那首先呢？神的形象跟样式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啊，这些对我们处理过这些问题了啊。那现在正在思想的三元论、二元论、一元论，人的构成啊，人的构成因素。然后今天应该还是会讲到这个啊，灵魂的起源哈。好，那我们上次看到的三元论，灵魂、身体。啊，灵魂体三个分开来的这种看法哈，曾经有一度呢，就没什么人相信这样的，那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后，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往这个三元论分开来这样的看哈，一直到普利茅斯弟兄会啊。他们又重新捡起初期教会已经被定为异端的这种灵魂体三元论，对，又这种讲法又重新再流行起来。那这个讲法主要在中国，那就是透过尼柝声的教会聚会所这个机构哈，然后推广出来的。现在很流行，中国教会界里面很流行这样的看法的。那可是我们认为。圣经根据上面不够强不够佐证啊，这个是神的旨意，反而比较合乎圣经教导的是二元论啊。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二元论，二元论的概念好。所以，这个说法呢，把人性分为可以看见的跟不可以看见的部分，对，人的构造，看得见的部分还看不见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当然就身体咯，肉体，看不见的部分呢就是灵魂。然后呢，这个说法呢不在灵跟魂上面来做文章，把它区隔开来，灵魂就是灵魂，灵魂代表灵，也代表魂。啊，灵跟魂是互相代表的，互相交换使用的哈，是这样的看法。那在教父时代赞成这样看法的啊，有这个亚他拿修，还有奥古斯丁。到中古世纪这样看法的经验哲学家叫阿奎那，这个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神学家哈，然后改教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宗教改革家，还有近代还有现代的大部分的神学家，都是这样的看法的。然后在经文依据上面呢，二元论会比三元论呢更强。对，那他就开始讲了，有这几个字啊，这几个字， 创世纪中，用这个字呢，叫 nefesh，这个就是现在我讲废系这个字哈，nefesh 这个字啊，讲造亚当是用这个字来指被造的亚当 nefesh。那就等于新约希腊文里面的 psyche 那希腊文的 psyche 通常指魂，翻成中文的话用魂。那当然，创世纪里面的希伯来文有亚当是有灵的活人，那个灵诗上用的是这个 nephesh。那就是这个字，nefesh。那翻成中文其实应该翻成有魂的活人啊，有魂的活人。如果你很讲究灵跟魂要分开来，这种翻成那么仔细的话，那个 nefesh 应该要翻成魂这样子，也就是希腊文里面的 psyche。也用这个 nephesh 指着水中的生命，地上的活物除了形容亚当有灵的活人也形容水中的生物地上的水中生命地上的活物传道书的这一句话，对，3章21节。他说：“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是往地下入地呢？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下入地。前面讲的那个 nephesh，再加上传道书的这一句话，中文的翻译，你很容易就会把它想成。”人是灵，兽是魂，对吗？很简单嘛，因为传道书这样写嘛。可是事实上呢，这里面的灵跟魂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如 "are" 这个字，这个字呢，如 "are" 在希腊文里面叫 "pneuma"，通常指灵的意思。那人的灵往上升，这个中文翻译没有什么问题。兽的魂。是下入地，结果他魂这个字还是能嘛？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就是如啊。兽的魂，如果较真的话，翻成中文应该叫兽的灵，所以它应该翻成人的灵往上升，兽的灵下入地。所以就跟一开始这个想法就冲突了。哦，人的是灵魂灵，那兽的生命呢是魂。这个想法呢，那原文用字是应该是人的灵往上升，兽的灵是下入地，都是灵。那原先人习惯的想着，哦，人是灵，兽是魂呢、所以这个想法呢，显然就跟原来的想法就冲突了。所以一方面， 创世纪里面用那个是 nefesh，就是魂，指人。传道书呢，用 ruach 指兽，跟人原来习惯的想法，应该是灵指人，魂指兽。冲突了，所以呢，你怎么理解这个？比较合适的理解法就是，灵跟魂是可以替换的同义词，在圣经里面应该是可以替换的同义词，也就是圣经的本身它没有那个想法呢，要去区分灵跟魂这两个字。那希伯来文如此，希腊文也是如此，可能还更明显。希腊文灵跟魂当同义词交替使用的情况，在圣经里面是更加明显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来，海员姐妹，你听得懂吗？有疑问吗？
能听懂，没有疑问，牧师。
好的，谢谢。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哈。所以他当下就提了这些经文来佐证这个论点啊。比如说，马太福音5章3节啊，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虚心，就在灵里面很可怜。那个心呢、啊，它是用这个字 pneuma，用来当做心来使用，是灵的意思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格林多前书2章11节这边，除了在人里头的灵，那用 pneuma，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用 pneuma，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然后彼得前书3章4节，只要以里面长存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里安静的心，心这个字用灵 （pneuma） 这个字来讲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对，虚心，人里头的灵，安静的心，用 pneuma 灵这个字来描述来说心。然后呢？另外，接下来的这个2节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心，用魂来代表 psyche，希腊字里面的 psyche。对，马太福音12章18节，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它是用 psyche，就是魂，用魂来描述心。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彼得前书1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用 psyche 来用魂来讲这个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心里这个。有不同颜色啊，是 pneuma，彼此切实相爱洁净了自己的心，那个心是用 psyche 然后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里的心里那个心是 pneuma，中文都翻成心，它意思是怎样？相通换着用啊。魂灵跟魂的意义是喜欢着用的， 然后那接下来呢？用"灵"这个字指灵魂的经文啊。对，马太福音27章50节，主耶稣断气了，所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断气的气，他用灵，pneuma 来说那个断气。然后哥林多前书5章5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 pneuma 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用灵讲灵魂。然后接下来这四句经文那讲到魂来指灵魂那希腊文的叫 psyche 对，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些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那原来用字是 psyche，用魂来打架，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用魂指灵魂，路加福音12章19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对灵魂说："灵魂呐、啊，那个灵魂是 psyche 魂。"然后《使徒行传》20章10节，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用魂这个字 psyche 还在身上。”彼得前书2章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这种魂这个字 psyche 描述灵魂的仆人监督了。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这四段就讲到用魂讲灵魂。那一方面你也看到用灵讲灵魂，就是 pneuma；一方用 psyche 魂这个字指灵魂，互相换着用然后这里面。第三个彼得前书3章19节是用灵指着死者对，彼得前书3章18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个灵性对，死掉的人，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用灵指着这些死去在监狱里面的灵死者。然后呢，《启示录》用魂来指死者，对，所以《启示录》6章9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用"魂"这个字来描述这个死者。换着用。用灵表达死掉的人，或者是用魂代表死去的人，换着用。所以呢，还有一个结论，最后这一句话说："可见灵魂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单位，乃是那个人格神格的所在。"对，不必依然肉体而存在，就是。不，这不是依然的依靠，不必依靠这个写错字了，肉体而存在，所以灵魂跟肉体对，人的构成灵魂跟肉体，所以呢，二元论叫三元论，显然更合乎经义。好的，二元论讲过去了，有疑问吗？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说。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那个魂可以当心使用，那如果我们平时说的那个悔改的心，那个心可以讲成悔改的灵吗？
要不然怎么讲悔改的魂？其实不用那么较真啦，这个东西不用那么较真。它这个在已经说可以混着用了，你习惯怎么用就习惯怎么用吧，只是知道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用悔改的灵跟悔改的心是一个意思哈，没什么区别啊。
对呀，就它这个。学系统神学不是要规定你如何如何，而是借着系统神学，你有一个有一个醒思，就是你用时前置，你是有一个醒思，他真的在讲什么？对，所以他不是要规定你怎么讲话，不需要到那种程度的，对。
哦，我只是想看这个说法，可不可以那样说？如果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怎么说都行了。
是啊。
好的，行，谢谢老师。
不客气。对我们来说，我这在这个学院里面，我们教法就是二元论的教法。对我们平常习惯怎么讲就习惯怎么讲，没有关系的。就是不要掉到那个你前面那个三元论，灵跟魂啊分得那么清清楚楚的，然后兽是属魂的，人是属灵的，然后那个灵跟魂。还要把它分得那么哦，这个那个是很高级的、很奥秘的那种叫属灵的、属魂的，什么理性是属魂的，不要这样分就好了，不要掉到那种光景就好。
好的，老师。
好啊，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的话，我们往下看哈。一元论啊，这个说法呢，主张是人是一个整体哈，不应该区别灵魂跟肉体。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哦。这个新正统派。跟圣经神学这个派别的人呢，他比较偏好这样的讲法。这个 John A.T. Robinson，这个罗宾逊，他是一个代表哈。他们依据 Nefesh 跟 Ruach 这种通用性。他就推论了，人的生命在希伯来文中是一个统合的心理跟生理单一的整体。另外一个 Robinson 就是这个叫 H.W. 叫 Wheeler Robinson，这个 Robinson 另外一个哈，他认为希伯来人把人格看成有生命的身体啊，而不是成为肉体的灵魂。对，生命之气一旦离开身体，生命就停止了。所以呢，他是这样觉得。希伯来文中缺乏专门指着身体的字因为人就是身体，所以呢，身体跟灵魂是同一回事，他们是这样想的。那至于新约经文。因为保罗的字虽然是用希腊字，可里面的思想观念呢，还是希伯来的文化的思想概念。所以无论是血气啊、肉体啊，希腊字哈，Sarax 身体啊，soma，灵啊，the pneuma，魂啊，psyche，都指的是完整的人格的同义词啊。所以呢，他们不赞成把灵魂跟身体把它分开来看。那有一个语言学家叫做 James Barr，他指出，缺乏名词不证明缺乏观念，没有这个名词，不代表说他们就没有这个观念。就灵魂跟身体，它缺乏那个名词来描述啊。它里面的不一样。那希伯来人其实他不至于看不出来灵魂跟肉体是有区别的哈。看得见跟看不见嘛，人死了，灵魂不在身体里面了，这不至于看不清楚嘛？对，然后旧约时代死后下阴间的观念，就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提到嘛，他就佐证了希伯来人也相信肉体。死了以后，灵魂还继续活下去啊。所以呢，其实不像新正统，还有那些圣经神学的这些神学家这样的讲说，灵魂跟身体就，对，不应该是这样的讲法啊，说不分了，对。事实上，它有分呢、啊。旧约圣经的经文上面有分的，分得很清楚啊。对，好的，那一元论讲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没有就往下看了。人的灵魂的起源、啊，哈。三种理论，一个是身体还没有受造之前，人的灵魂先存，灵魂先存说。第二种讲法呢，就是灵魂的遗传说。就你的灵魂在你祖先的身体里面，你的灵魂出现是因为在你祖先的身体里面。你的灵魂已经在那里了，是这样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灵魂遗传说。然后第三个是灵魂创造说，对，创世纪第一章里那边提到了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下来，那。这个灵魂创造说的讲法就是，人的生命一代一代的那生生不息的出现，那灵魂事实上也是一代一代的，个别的灵魂就还是有新的生命出来，新的灵魂出来，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灵魂一代一代的有新的创造，也就是神六天工创造之工做好了，第七天休息下来，不是说他接下来就没有造新的灵魂的意思，所以每一次有新的生命就是。母亲怀胎，那个怀胎的过程当中，神都亲自造个别的灵魂， 对，灵魂创造说，有这三种说法哈。对，灵魂先存说，创世以前你的灵魂就早就在那里了，先存。灵魂遗传说，一代一代的灵魂的出现在你祖先的身体里面，你的灵魂已经在祖先的身体当中了。灵魂遗传说，然后灵魂的创造说，哦，每一代。新生命，它都是神新的创造，当然就包括了灵魂的塑造。好，所以这三大部分来，那我们来开始来看第一个部分哈。第一种，灵魂先存说，这个灵魂先存的概念呢，是始于人的文化，印欧民族。印欧民族就是印度跟欧洲的这个人种来说，印欧民族啊，普遍有这个灵魂先存的想法。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他提倡那个的理论呢，是标准的灵魂先存说啊。这你大概知道就好了哈，不用去记，没关系的。柏拉图他是赞成那个灵魂先存说。那柏拉图的想法也影响了东方的教父。那影响就明显的就是影响了俄立根。然后呢，摩门教的想法是现代。灵魂先存说的代表啊，可是呢，这个说法它缺乏经文的依据。圣经中只记载了耶稣的先存啊，因为他是真神的代表，他必须是先存的。对，那主耶稣是创造主，那他的灵魂必须是先存的。而人呢？经文里面没有特别强调说灵魂的先存。有一节你可能会想起来，好像比较接近的这个灵魂先存的说法，就是以弗所书1章4节，对。在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如果这个拣选是像捡，就在你去水果摊捡苹果一样，那苹果一定要先存在才能捡啊。那如果圣经里面有看起来像是灵魂先存说的经文的话，就是那一节了。那可是那一节真正是在讲灵魂真的在创世以前就先存在那里，然后神的拣选就好像在水果摊挑好苹果一样吗？可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体会那一节圣经，不知道，对呀。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灵魂的遗传说那这个说法呢，它的前提是神的创造已经结束了，就是6日创造完了，对呀，第7日神歇了他的工作，就不再创造了，就不再有什么新的创造，包括。世世代代新生儿的灵魂，你新生儿的灵魂很明显是新的创造啊。可是你如何来解释？如果是你赞成这个论点，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哦，遗传。 这样的想法的神学家呢，里面有第三世纪西方的教父特土良，马丁路德这重要改革时期哈，德利茨、史特朗这些神学家赞成这样的讲法。然后呢，这也是天主教的官方立场。天主教的官方立场。那创世纪第二章的开头就记载了神息了他一切的功，安息的一切的功，所以创造的工作到此已经段落了。所以他就暗示人的灵魂世世代代传递下来的工作。是人自己的作为，那你如何诠释人自己的作为呢？有几节圣经也指出来，对，人的祖孙在祖先的腰里面，肾啊，所以古时候的人有这种想法。肾里面哈，人的子孙的灵魂在先祖的肾里面。那为什么是肾呢？事实上，主要就是那个中国人讲肾虚，肾虚，生殖功能不好就肾虚，主要就讲那个生殖是从肾来的。对，子孙在祖先的腰里面的那个概念，《创世纪》46章26节这样讲，《希伯来书》7章9节10节，那里面有提到哈，那暗示人的灵魂是借着生育传下来的。那有一些可以观察的事实，所以人的心智特性呢，有遗传的作用在里头。而心智是灵魂的一部分，所以啊，灵魂应该是遗传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来讲，说道德的败坏性也可以是遗传的。他指的遗传，真正讲是生物遗传哦。罪于灵魂，不属于肉体，所以呢，灵魂是遗传的。这个说法是指他的论点是这样哈，不见得是对的。不过我们在讲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对，灵魂遗传说有一些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不容易克服的困难。那首先呢，灵魂是人的主体啊，位格的主体。而且一个人的灵魂，它是一个灵魂的主体，是绝对个别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啊。你不会有50%的灵魂在这里，50%的灵魂在那里。不可分割的灵魂就是一个整体啊，是不可分割的。灵魂的遗传，它却牵涉到什么？从祖先的腰里面出来，不就牵涉到这个跟原来那个祖先的身体，这个就灵魂就要切割了吗？这可能吗？就是它的困难了，很难解释的地方。然后下一个，如果灵魂是遗传的，到底是先存在爸爸的身体里面，还是妈妈的身体里面呢？对，不止精子啊，还有卵子啊。你这灵魂到底在精子上面，还是在卵子上面？如果你要讲先存于祖先的身体的话，那这就是爸爸还妈妈。 的身体里面，妈妈的身体，你说不出来了。对，按照传统上来说，对，这里要讲原罪说哈，我们这边不太讲原罪说的。对，那他讲原罪说，他说原罪乃是灵魂遗传堕落的亚当的罪性的看法，这传统上看法哦，原罪是从亚当的罪性遗传下来，他无法说明为什么不也遗传历代祖宗的罪性。好像历代的祖宗只是一个生物管道，没有所谓的感情，没有所谓的那个生命主体性。你一追哦，只是亚当犯罪，其他的祖先呢，好像没他们的事哈，他们纯粹水管流过去就算了。你的孩子不受你影响，受亚当夏娃影响，那你呢？你就是一根水管流过去而已吗？是这样吗？那就很难去解释这种现象啊，对，原罪只讲亚当夏娃，你不讲自己爸妈，好，这是比较难解释的。那下一个比较难解释点，如果原罪是借着生育遗传下来的，那基督就不可能以无罪之身生下来了。因为他也是人生下来的，那样来到人间的基督，如果这个原罪是借着生育遗传下来的，那来到人间的那没有罪的基督，因为没有罪的缘故，他不可能透过生育生下来。即使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个童女玛利亚也是罪人了。那生下来一个罪人生一个儿子生下来，如果原罪是借着生育遗传下来的话，那耶稣即使耶稣童女怀孕生下来的，他也有他的原罪喽。我当然，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从来不去教原罪的这样的说法哦，所以也没有去想这样的事情。对，那这个灵魂是祖先遗传下来的这种说法，如果你要配上原罪的时候，就困难解释的地方。对，他把它指出来。到这里有疑问吗？那接下来更难解释的了。如果灵魂是这样遗传下来的话，所以灵魂的存在这些精子里面，所以每一次性交的过程，男性所排出来的精子，平均有2、3亿个这么多，那通常呢，一次性交，然后怀孕，然后能够生下来一个，那么多几亿个精虫里面就一个能够成为受精卵，那如果灵魂都在这个几亿个精子里面的话，那不是浪费了吗？那么多灵魂都死于精子死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是，有刻意讲出来让你去想，想什么？这个灵魂是从祖先这样的生育遗传下来的，合理吗？当然就要他让你去想的目的就是，其实跟你讲它不合理的啊。好，到这边有疑问吗？
老师，
有。
那我们就是上
就是上系统神学，就是听了很多观念，从很多方面，很多就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看法。那我想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是福音派，是吧？那我们在持有的观点是什么？就关于灵魂这一块，我们应该持有的观点是什么？
我们往下看，还有第三种的。
啊，我以为讲完啊，还有，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的观点喽。
我还不知道呢，看完再说吧。
好的。
好，谢谢。灵魂创造说，因为你会发现各有各的困难啦。来，我们来看看。灵魂创造说，哎，主张这个灵魂创造说的，就是神持续的在每一个新的世代，每一个新的人生命出现的时候，神都创造他的灵魂啊。这是灵魂创造说，主张这个说法的有柏拉修、耶柔米、Jeremy。然后古代的希腊教父们，然后约翰加尔文派的加尔文主义的那个加尔文，这个说法的前提，他是说神仍然持续他的创造工作。他说，神创造之功，6天创造，第四天是安息的创造之功，只是终止，不是停止。那耶稣也肯定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灵魂不是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创世纪2章7节的时候，神分开创造亚当的身体，是这个肉体也先有，2章7节，对，用尘土造人呢，然后造好了，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也分开创造的身体跟灵魂。神是万灵的父，灵魂都是他所造的。所以每一次母体怀胎的时候，神都亲自造个别的灵魂。他这个说法是这样说，所以灵魂创造说符合灵魂乃是不可分割的完整单位的共识。这样的说法之下，就没有所谓的在父亲的身体里面还有那些精子，然后精子就 你人的灵魂就那些精子，然后带出下一代来。要有一个分割的过程，像细胞分裂一样，灵魂也从父亲的身体分裂出来新的灵魂。当然，这样讲起来就蛮好笑的，对。所以灵魂创造说就避开了这个很好笑的说法，对。按照这样的说法呢？基督是没有罪的，因为灵魂创造说主张原不是遗传的罪性。却是亚当子孙受亚当堕落之连累所丧失的，在神面前的地位。没有人间的父亲的基督，自然呢就跟始祖亚当的罪疚上没有份，所以他这样说啊，亚当没有原罪，基督跟亚当没有原罪，这也是多出来的讲法，因为你原罪说在那里，你要用原罪说当做基础教义， 然后你不得不产生有这样的说法在形容这些事情啊。那我不赞成，我不是那么赞成这个原罪说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些说法就不需要想，就避开来了。但是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在讲，如果原罪这件事情是祖先们生物遗传下来的，哦，那基督他没有爸爸，他是圣灵直接感孕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的，所以他没有血统上跟亚当的任何的关系。所以他没有罪，他在讲这件事啦，对，没有原罪啊，这样，那我们这一边的。我们学院这边教的不是不，等一下会讨论原罪的事情。我们不用这种原罪的角度去看事情，而是自由意志，用自由意志的角度来看事情啊。就这个神所设立的那个自由意志，对，必然啊，人会选择照人自己的意思，不照神的意思，从那个方向进来的哈，而不是牵涉这种遗传的事情，这样子。那耶稣呢？耶稣的灵魂，他也有他的自由意志啊。那这边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的灵魂是神的灵啊，他自己啊。耶稣的灵魂是神第二位的灵啊，他自己啊，对，他不是受造的，所以耶稣的灵魂，你可以说圣灵感孕的时候，耶稣的灵魂就在玛利亚身体里面，耶稣的灵魂就是神的第二位的灵，神的第二位的灵跟第一位跟第三位他们在创世以前，三位的灵都存在了，这是创造主啊，它是一个整体啊，对，它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耶稣没那个问题，用自己的自我中心当做标准的问题，因为他的自我中心就是神自己的自我中心。耶稣的标准就是神自己的标准，所以他没有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所以他没有所谓的犯罪的前提的问题。其他人不是，其他人之所以会犯罪，因为其他人自我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对，其他人是用人自己当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体会当做标准来看事，而跟神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导致了人会犯罪啊。那耶稣没这个问题啊。耶稣的标准就是神自己的标准了，所以对耶稣来说，他没有所谓的，对，生下来就犯罪的问题，他没有。不过耶稣，他的生命的存在有没有犯罪的可能？如果讲可能性是有的，因为耶稣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当他不照父神的旨意的时候，然后耶稣来到人间，他不照父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跟其他人一样，这种状况也叫做犯罪。所以耶稣是有犯罪的可能性的， 他来到人间，他有犯罪的可能性，照自己的意思，不照父神的意思，他有这个可能性的，只不过他没有犯罪，他选择不这么犯罪。那讨论这一块，主要讨论那个，人在母胎里面就犯罪的事实，这种现象。这些神学家们赋予这种现象叫做原罪。你没有真正实施犯罪之前，你已经在原罪里头了。他为了要解释这种现象，所以发展出“原罪”这样的字，对，所以才会一连串牵涉这方面，又要特别说明，又要特别说明，才有现在这种讨论。那我们学院他们不就是不赞成这种原罪的这样的说法嘛？所以不需要这些讨论都没关系的，因为这讨论是多余的。对，我不知道你听懂意思吗？有疑问吗？
老师，
有。
那如果别人问起我们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灵魂，大方向上是神，给的，那我们的灵魂到底从哪来的？我们怎么回答呀？
神造的啊，
是深造的过程，就是你在生下来的那一瞬间，神将灵给的，还是在孕育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给了，还是怎么？你要我们要怎么说？
神没讲清楚的叫做奥秘，所以说那是神的奥秘。一句话解决了 不过我们先把它看完吧，我们先把这部分先看完，那还有东西，再一
好
下下再
的，
来讨论，对，好。所以这个灵魂的创造说，为了要处理所谓的原罪问题，因为就原罪这个字发展出来就是没什么好处的，对，然后产生后来神学上必须要讨论这些，要处理原罪的问题哈，所以有很多多出来的想法，对，灵魂创造说，他主张呢，原不是遗传的罪性。而是亚当的子孙受亚当堕落的连累啊影响，他丧失了在神面前的那个神儿子的地位。啊，刚才有提到啊，所以他没有人的父亲的基督，自然而然就在。始祖亚当的罪疚上面就没有这个责任，就没有所谓的原罪可说。这刚才就提到了，那我多提了，是因为我并不赞成这样一个原罪说，啊，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讨论都是多出来的，没必要的。对，那既然原罪不是遗传的这种说法呢，就不必如同遗传说，他坚持为什么婴儿洗了。婴儿洗要洗去婴儿的原罪啊，婴儿洗啊，那强调婴儿洗，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要处理那个原罪啊，对。所以赞成婴儿洗的，因为这个原罪说的缘故，他觉得婴儿洗是必然的，是需要的，是非常必要的，要洗去那些原罪。那，我们的回应就是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原罪说根本这不是这样洗这样的原罪说不是这样子的，好啊，那灵魂创造说它有一些困难，怎么样的困难呢？就是如果说神把原来纯洁的灵魂没有罪的灵魂放下。 放在一个注定败坏的肉体里面，就间接的就让神呢成为恶的作者。神变成间接的把纯洁无瑕的灵魂放在必然会犯罪败坏的肉体里面，所以是神让人从圣洁变成败坏。那这种怀疑是他说是这个笔记的说法，笔记的作者的说法他说这个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神有永远的计划，在于终究救赎人脱离他的罪。那你看到括号里面呢，笔记上括号里面有 fish 这个这是。我的回应，那不应该讲成间接使神成为恶的作者，这是不应该这样讲的而是主赐了自由意志。然而，虽然是自由意志，人开始他会堕落或犯罪，成为一个必然。可是神依然有完美的计划，针对自由意志而产生必然犯罪的这种现象，神有他完整的救赎计划，透过基督的救赎让你信，那神也有完美的计划在那里了你不应该把神讲成哦，你这样变成是哦，神是。间接的恶的作者，不应该让这样的结论在里头好，有疑问吗？那换句话来说，从字里行间，我个人是赞成这个。每一个灵魂都是神自己亲自的创造，这样的说法。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了。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困难，说如果灵魂是个别创造的，为什么神会创造这些先天性有缺憾的灵魂呢？低能、智障、对，蒙古症、水脑症这种疑难、这种那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这是圣经作者的不是圣经作者，这是这个笔记的编者，他是这样讲，说不容易回答。但从勇士的角度来看，今世的信与不信，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永久性的。那括号里面是我的回应，我的回应是什么？不管你这个人是怎样的，活在这人世间的过程。主是绝对公平的，主会有他自己的论断的角度方式，主是绝对公平的。比如说，主自己说的比喻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那不同的恩赐，主给不同的资源以后，他。让你去做生意、做买卖，对，你拿5000两赚得5000两，主说你又忠心又良善；你拿2000两的恩赐做2000两的生意，主说你又忠心又良善。主给你这样一个这个人呢，主给这个人这样一个低智商、低能的生活的。 身体的或者是灵魂的条件。那主不会用一个高智商的期待在期待你，主还是用就是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这样的人，主用相对应的那个期待在期待你，合适的期待，所以对主来说不是就容易理解了啊，不是不难回答的问题了。对，这个孩子生下来有缺憾，他只要在他这个程度上面，他有他的忠心良善，主就给同等级的夸奖，都是一样，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你在小事当上忠心，对。对，神以后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所以主有预备相对应的冠冕啊，对，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对。那智力上是如此，只是主让一个孩子出生的经济条件上面，成长过程当中的环境的条件上面。主都是这样看待的，对啊，他给的越多，他就期待的越高，一样的道理。嗯，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老
好，
师，
请
我
说。
刚才把您上面讲的那个主次自由意志那个怎么，刚才上面那个是您把笔记往上面拉一点点，就是那个主次自由意志有完美的计划，我怎么连不起来呀？没听懂。就是神将这个纯洁的灵魂放进那个败坏的肉体里面，
嗯，
就间接的使神成为恶的作者，不应该是这样讲。那您刚才说应该是主次自由意志的结果，他有自己完美的计划，这个怎么联系起来的？
这个主是自由意志给人，
我怎么没听懂啊？
人就必然按着自己的情欲为标准去辨别这个，去分别善恶，不照神的标准了。就神是自由意志，连带的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人照自己的去选择，人照自己的来分别善恶，不照神的标准来分别善恶，就自由意志的同时间。也就是神提供了人不照神的意思选择的空间了。
哦，那也就是说，神造灵魂的时候放进去的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灵魂，不是因为你的肉体败坏了，所以生下来之后肉体就成为，灵魂就成为有罪的了，啊，所以就说这个神是把人造出来，是神间接的让人成为罪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而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造灵魂的时候。是给了人自由意志，所以人生下来之后就会犯罪，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没错。
哦，好，那我，
这部分是神自己付代价。他造人之前知道人是这样，可是依然坚持要这样造人，是因为神早就预备好了，他自己要来付这一部分的代价。所以他有完美的
好，
计划，对。
哦，行。那我清楚了一些，谢谢老师。
啊，不会。好，接下来的第三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灵魂的每一个灵魂都是神自己独立创造的这种说法啊，你困难的地方，说灵魂创造说呢，无法说明 心智特征的遗传。那这笔记的编者呢？那他有这样的回应，他说这个批评呢颇具分量，但拥护这个说法，就是灵魂创造说的人呢，他可以回答说，神有权柄将自己，对不起，将。神有权柄将与神与父亲不是神与父亲相似的精神特征传给儿子。啊，那灵魂创造说就没有办法说明这种现象了。他父子中间常常会有相似的心智特征，所以。这些心智特征，在一些人眼光里面是很明显的，这是遗传来的。那结果呢？你现在说人的灵魂是神，世世代代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创造。啊，父亲的灵魂直接是从神受造而来。儿子的灵魂直接从神受造而来，那这个父亲跟儿子，照理说他灵魂的这个心性品格上面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啊，都是各自受造而来啊。那你怎么解释？对啊，对父亲跟儿子他们在心智特征上面的那种相似性呢，也就是遗传性呢，那这个笔记的编者说，哦，这种批评有分量，也就是还挺合理的。那赞成灵魂。是创造神每一个灵魂独立创造这样的说法，站在这样的说法，你就会说哦，神有绝对的权柄，将父亲跟儿子的这个精神特征照得差不多，那是神自己的绝对的权柄啊，有一点是在做狡辩的意思啊，那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回应是什么？这是心智特征的遗传啊，不见得是生物遗传来的，常常是环境影响来的。就你仔细去观察这个，你自己家族史的话，你常常一代一代中间会有类似的问题啊。而那些类似的问题，都可以从他家族的背景、他整个大背景、这个家族繁衍的那个文化大背景啊，还有他这个历史的严格的背景，产生很多观念上面的这个家里面出来的人都有那种一致的观念啊，对啊，这样一脉一脉传承下来，那不是出于生物遗传，而是出于那种。文化背景啊，家族传统啊，产生一些这个家族特有的一些禁忌也好，做事的模式也好，思维的模式，做事的方法都会有影响下来，是环境影响来的。那这是我的回应哈，它产生的有类似的人的想法，类似的这个。那个处理事情的那种，对，心态，比如说好了，这家人呢，一个家族，他们这里看到就是常常会有这些心结啊，但是也不解开来，闷在那里面，对啊，所以上一代常常看到这个兄弟之间就因为一些心结都不讲话。梗在那里，然后也不解开，不知道怎么解开。到了下一代以后，这种环境、家庭当中的氛围啊，就影响了下一代了。父母辈啊的一些心态上面的那个 不健康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透过家庭生活就影响到下一代。所以你常常发现叔叔伯伯辈中间的事情，他那些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常常你在子侄辈身上也看得到。那不是生物遗传，而是一些他家族的风俗习惯，文化背景上面的思维模式，在影响到一代接一代接一代接一代就下去了嘛。所以不见得就只有遗传能够遗传啊，不是生物遗传能够遗传而已啊。你是行为模式上面互相效法的，互相被影响的这种遗传呢、我们做东方人，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影响之下的做父亲的，始终大部分人都是严父慈母的这种做法，所以呢。家里的小孩常常跟妈妈比较多话，比较沟通来，跟父亲呢就永远距离的那么遥远。我现在人家父亲，我体会比较深，我知道，很像大一代的做父亲的都这个样子啊，是生物遗传来的，其实不是嘛，对啊，其实都是因为家族的那种风气。造成这种一些刻板印象、刻板的思维模式嘛，那不竟然是生物遗传了，DNA 下来的不竟然，所以这是我的回应哈。那所以看起来，如果你从头到尾跟着走下来的话，你知道我个人会比较赞成灵魂创造，代代的灵魂都是神重新的创造。对，我是这样想的。我的不见得对哈，好的，那到这里有疑问吗？有分享吗？刚才那个陈荣荣姐妹提到那个哈，那什么时候这个新的灵魂发生？大卫诗篇里面就提到在母腹当中，对，对，对，神已经认识了，已经知道了，那也就是在。胚胎时期，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人的灵魂在胚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才有在母腹当中就拣选嘛。那我是这样看的。
对呀，那圣经不是还记载了吗？那个玛利亚去看那个伊丽莎白的时候，约翰在母腹当中就有确认嘛，是吧？好像是
是
这
的，
样。
是的。
那样的讲的话，我倒是觉得，神是在是呃灵呃灵是。在生命诞生的时候创造的，但是神是更是借着父亲将这个灵传递下来。我就是这样觉得。
为什么？
你看，耶稣是因圣灵感孕啊而诞生的，那么也就是说，耶稣的父亲是神。是圣灵感孕，对吧？那么就是人，是因为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结合，有了这个生命。而且呢，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是说， 向他的鼻孔吹了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而在创造夏娃的时候，只是说用他的肋骨造人，做，骨，那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那么也没强调这个吹了一口气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就是觉得，神是将，这个灵，是通过父亲。在新生命孕育的过程当中，但我还是觉得神是在给每一个生命都以一个新的灵，但是呢，是赋予了父亲，是借着父亲这个受孕的这个过程而给注入进去的。我是这样觉得，
哦，好的，我是倒没
是，
想那么深呢、啊，我没有想那么深。不过呢，我即使没有想那么深，我也不会照像你这样想的这样。因为什么呢？这个耶稣他的降世，圣灵感孕是神一个很奇妙的。神机骑士的作为，你不能说耶稣的爸爸就是圣灵，不能这样讲。
对，哦，
所以这个从基础上面，我就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了哈。那为什么不是基督自己的灵？基督自己的灵。进到玛利亚的子宫，这个过程
对
当
呀。
然是神机骑士，你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基督的灵是谁啊？基督灵就是道的本体啊，是人伦的道理的本体啊。所以耶稣他连他的身体都不是受造的。什么叫受造？受另外一个生命主体的造。我们人是受到基督的生命主体来造我们人的身体。我们一般人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身体是受造的。基督不是啊，全世界只有基督的身体是他自己长。我们的身体不会自己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道理在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照神的道理长。基督他自己就是生命主体了，他自己照自己的道理长，所以我们所有其他人都是受造的，只有基督不是，他是自己长，他是第一人称绝对的主动。我们是被神的道长起来的，我们人的身体是被神的道长起来的。对，只有基督是自己长，自己照自己的道理长，我们人不是。所以基督他真正来说。就没有所谓的父亲的角色。对，他心里面的父，你觉得他心里面的爸爸是纯粹属灵的，纯粹是神的第一位格啊。所以基
你
督。
好。
对，基督所想的父的概念，跟我们是从生而育的概念讲出来的父亲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基督来说，他只有养父，他没有生父。所以。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并不是赞成这个灵魂是神的创造，却是以父亲为管道的创造，我并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对，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影响不大。
就是觉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民间的，就是也许他们并不能够清楚的说，基督是指那个基督耶稣，说不清楚，他们也不能清楚的说明，佛教什么什么，也不能清楚说明道教什么什么的，不清楚。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个。认同感就是都承认有灵，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他们就会跟你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关于灵的那个讨论，他会问你的，这个这一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自己都觉得很懵，就没有办法给讲清楚，
讲什么？灵
就
魂
是
讲什么？
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问到你关于灵魂的事情，就是，也许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许你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他并不关心，我到底是该信佛还是该信基督，他不关心这个，但是呢，他很对那个灵魂很感兴趣。对于他承认有灵魂，对灵魂很感兴趣，对灵魂要去向哪里问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呢，我往往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们，你的灵魂信耶稣就能进天堂，不信耶稣进地狱。从这个，然后他就是关于灵魂的话题就比较多，
本来就应该的嘛。
所以说，我就是听那个系统神学，应该就这堂课听的是最认真的，因为经常会被问的有点懵，听系统神学，从这一堂课，就是听到今天，就是我那个听录音，反复听录音是听最多的一门课。因为总是上课的时候听得懵懵乎乎的，还要听录音，再听，反正是就是觉得都是在听，我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别人有没有，反正就是好像在听，也不知道你自己该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老师在听吗？
还有吗？你在
没
听
有了，没有了。
分享？
谢谢老师。
哦，不会。然后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好，没有疑问的话，接下来要讨论罪的问题哈，啊，罪论，那有些系统神学归类上面把罪这个议题放在人论里面，不过，对啊，你不会讨论一只猪会不会犯罪吗？对，你只会讨论人会不会犯罪，这是挺明显的哈。好，那这个教材里面把罪，这个特别分开来讨论。对，在人论之后一个特定的主题讲罪论，罪是什么？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罪。 你讨论人论之后，那接下来你就必须讲罪了，罪论。因为人被造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其实就是犯罪堕落。啊，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罪的权势就进到了这个神所造的，这些万有当中了，罪恶权势就掌权了。所以呢，这后子孙后代呢，都从此就在罪的辖制之下了。其实他这段论述的讲法，就是目前来说，绝大部分的系统神学的这个讲法都会是这样。然后亚当夏娃犯罪时，后代的子孙都成为罪人。他这样的提法，大部分都是这样提法。这样提法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们的想法当中，这样提法的人，这样想法当中，罪是遗传进来的，所以才会什么？亚当犯罪，后来的子孙都成为罪人。哼，听出来了吗？他已经有一个基本思维的前提在那里，就这种罪性是因为生物遗传下来的，所以祖先是亚当吗？他犯罪了以后，后来的人就因为生物遗传就成为罪人了。当然我不这么看哈，我是不这么看的，因为我没有把生物遗传放大成那么大哈。这个主要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啊，就。我后面会特别提到那个原罪说的时候，我自己会有自己的提法啊，把它讲出来。那种提法呢，你就不用很复杂的原罪说去定义这个新的圣经没有的字啊，就是为了要讨论那个是个生物遗传哈。我就省力多了，只是一个自由意志一个标准问题而已，就解决了这方面的东西了，就不需要那么多。什么罪性啊、罪疚啊、原罪啊，这些圣经没有的词要来讲这些东西了，对，没必要了。好，不管怎么样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恶的权势就在人世间掌权了，所有人都在罪恶权势的辖制之下了。这是。不管你怎样的讲法，你都必须这样讲的，对，一定的，对。只是说罪怎么进到人世间，那其实不要去，不是真的生物遗传而来的，而是神造人，每一个人新的生命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这个自由意志就导致人会照自己的感受、想法去分别善恶，就不照神的意思来分别善恶，所以那就。犯罪是个必然了，对，神造人给人自由意志，人犯罪变成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必然的，对，那只是既然犯罪是必然的，那为什么神还要造？因为神有一个更高的格局要成就，更高的目标，对，就透过救赎计划产生新的。人跟神中间有感情的这样的人性，对，神的解决方法是这样，所以相对应的啊，不是说神该糟了，糟了人啊，人把他弄得乱七八糟了，最近到这个世界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再想一个救赎计划来弥补，不是的，不是弥补，神早就计划了，早就设立好了救赎计划，对，那就是为了要先为人的罪付代价的结果啊。然后这是顺带就提了哈，你会提到很多很多次讲罪论的话，就是会提到很多，因为这对，你不得不牵涉到这个有关于原罪的说法，那不得不每提到一次，又要再澄清一次。好，那我们就把它走过去吧。接下来，罪的 本质的理论，罪是什么呢？有关于罪的本质是怎样的理论？先讲了，然后呢，有关于罪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它用的名词有一些说明。然后呢，那第三项，罪的起源，讨论罪的起源这件事然后呢，再继续讨论它内容很多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一个那、这个一个纵观式的看法，整个议题在讲些什么东西？一个纵观的那个理路，先搞清楚了。对，就前面那三项，再加上，就圣经里面这个看罪是怎样发生的过程。好啊，讲罪的话啊，对，罪是有关于罪的本质，然后罪的起源然后圣经里面对罪的字的看法就这几个大面向往下走。好，那罪的本质的部分又把它分成，又像七项的说法那哪七项呢？人变坏了。第一个二元论，善恶的二元论，然后第二个是人会变坏，第三个是人会幻想，第四个是缺乏上帝感，不知道敬畏上帝，然后无知，出于无知，出于自私的罪的本质，这种6种还七种说法罪的本质。那我们看看第一个说法吧。这第一个说法应该是人能够想到最普遍的想法，对于罪最普遍的想法。他说，在希腊哲学当中，里面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呢是主张二元论，他是创始的那波斯的这个叫，应该没记错的话，叫仙教。拜火教他们也有类似的看法，说宇宙当中存在的自存永存的两个大势力，善与恶，善恶二元论那希腊人呢，以灵、善、恶、恶。就属灵的，就是善的；属物质的，就是恶的。用这种角度来看，来理解那刚才有波斯的仙教所以波斯人用善神、恶神来理解，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文化来想呢，就是神跟撒旦，那来理解这个善恶二元，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不应该？不就是事实吗？属灵征战就是上帝跟撒旦的征战啊，善恶啊。不是的，基督徒不应该讲二元论，善恶二元论，为什么？因为恶，你怎么讲？恶是一种状态，圣经里面讲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状态，它不是物质，所以恶的状态，它不是物质，所以你不能说恶是神造的。然而，恶在人 犯罪之前，这个罪恶的诠释已经显现了，在人受造之前，恶的诠释已经显现了，也就是堕落的天使。为什么按照圣经不是善恶二元论呢？因为行恶的生命体是受造的。是从善里面堕落而出的，所以它不应该是善恶二元论，因为二元论里面讲的是这里面自存永存的两股势力，善与恶。换句话来说，这种说法呢，把圣经里面那个恶的权势是魔鬼撒旦的权势，高举起来变成连魔鬼撒旦都是永存的、自有的地位，这是不对的。所以信圣经的人不应该从善恶二元论的角度来看，啊，不是的。虽然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实际生活、实际的属灵征战的概念，的确有神的权势、基督的权势跟魔鬼撒旦的权势在搏斗着、在斗争的。是的，看起来好像善恶二元，可是不应该这样的讲法的原因，是因为不管魔鬼撒旦他的权势再怎么大，他面对主耶稣的时候，面对神的权势的时候，他只是受造物的慰藉而已。对啊，所以不能用善恶二元论来讲我们现在的信仰是善恶二元，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主要就是慰藉的问题。对，善当然是出于上帝神，神是上帝。可是你把二元对立起来以后，无形当中你把魔鬼撒旦的地位对等到上帝的地位上面，这是错的，这不应该是对等的。对，不是心里我不想让他对等，不是，是他本来就不对等。所以叫不对。对，不是因为你宗教立场这样，你用宗教立场来说对和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政治正确，而是他本来就是错误的。听得懂吗？
老师听得懂。
好的，谢谢。所以呢，这个善恶二元论，他说了，他说这个宇宙中生罗万象，还有历史的演变，其实呢，它都用善跟恶不同的斗争和权衡而衍生出来的。到这里啊，如果你讨论哲学上来看呢，你不去讨论创造主还有受造物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听起来都很合理的，对。那其实不是的，那是不对的讲法哈。好，那他这样的讲法，这个作者就继续写下去了哈。笔记的作者他说，照着二元论的说法，罪与人的自由意志变成完全无关了。所以罪变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存在，因为把罪恶的权势拉到跟上帝的权势同等，都是自存的、永存的这种概念了嘛？啊，所以罪恶的权势跟人的自由意志变成可以就没有关系了。那罪的权势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存在。这种结果呢，就取消了人对罪必须负责任的这种看法了。所以这种理论呢，就变成完全失去了那个道德的意义。其实它根源是什么？就是罪恶的权势变成是跟上帝同等，而不是出于上帝，就是 罪恶诠释的生命主体不是依从于上帝。这种不是依从于上帝的定义当然是错的，可是呢，这种错误的定义导致了恶的诠释是独立于善的诠释，不依附于善的诠释，这就是跟事实不符。对，对。那这样产生的这种宗教理论呢，就是人不需要对罪负责了。人之所以需要对罪负责的原因，是因为人出于神的创造，而神对于人的创造有他的期待、目的、用意，所以人需要对神交账。神对人有审判的权柄跟地位，还有义务，所以人必须要对所犯的罪负责。那现在呢，把他恶的权势拉高的跟上帝同等的话，那人犯罪就可以说成啊，这人本来就是恶的权势了，所以没被审判，是因为恶的权势当老大，所以他不需要被审判啊，就是他不需要跟来到神面前给神负责啊，他给那个恶的权势负责就好了。那这个不对哈，这完全不对的讲法哈。这样的善恶二元论就让善恶失去了道德上的意义了。所以这是不对的讲法，听得懂吗？有疑问吗？好，假设没有疑问了，我继续想下去啊。变坏说，他是这样讲的：说宇宙中变化无常。胜者必衰，凡存在的有一天终必败坏。所以呢，神所创最好的世界也难免败坏。所以呢，罪无法避免，乃是必要之恶。它这个是因为变坏是一种向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看，用自然法则的角度去解释，走向败坏是必然的。用自然的角度去解释，走向败坏是必然的。那我们提出来，我们学院提出来的讲法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学院提出来讲法呢，是出于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却是神给的，而神给这个自由意志，就让人有那个自由度，按着自己的意识来分别善恶，不照神的意识来分别善恶。所以，这种按着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分别善恶的这种，就造成了人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的必然性，所以这个由自由意志而产生犯罪的必然，跟这边讲到的像自然法则一样，人走向败坏是必然，是不一样的原因的必然，讲的是不一样的必然啊，对。所以是不一样的，是变坏说。我们不是赞成变坏说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继续把他们的变坏说，把它继续讲下去。对，这个是德国唯理主义哲学家兼数学家，这个人呢、啊，莱布尼兹 （Leibniz） 所主张的。他的用意呢，就是从 被造的有限，去推论出被造物注定会变坏。借着这样的想法呢，来替神来开脱神的责任，啊，为的是避免呢，让神成为罪的始作俑者。那这很典型的把神想小了的，所以要靠人的解释来替神来找理由，这样子啊，你把神想得那么小。需要你来替神想理由的。好，那这个莱布尼兹，他这一套有所依据的是什么？它叫做否定性的因素。啊，否定性的因素来产生变坏嘛？它不需要一个积极性的原因，积极的原因去促成这个理论，但是所以它不提变好，它只提变坏。那这个变坏说，它的意图呢是替神来解脱神的责任，照这样的思维理路来判断。事实上还是没有达到哦，为什么呢？那他替神开脱，可是效果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因为使被造者成为有限的，依然是神自己啊，所以神还是开脱不了他的责任呢、啊。对，所以这个说法呢，就倾向于混淆道德上的恶性。和生理感受上的恶，生理感受上的恶就病痛了啊！这种说法呢，让罪成为不好的命运而已，他没有办法解释神为什么有罪恶感。罪怎么来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来说呢，跟人性道德无关，而是自然律。它会变坏，它自然会变坏。对，那当然，这个听了以后，你真的认识圣经的说法，你就笑一笑。有人很聪明，就花在这些想法上面去做这些推论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变坏说。好，第三个幻想说，这个幻想对，他是一个荷兰的犹太裔，一个泛神论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他主张的他说罪的意识的产生是因为人的知识不够好，那很典型的诺斯底主义的。人的知识不够好，没有办法从神永恒无限的本质的观念来看事情，所以产生罪的意识，因为人知识不够好，做不到从神无限的本质的角度来观察事情，所以呢，罪恶可能是一种缺憾。换句话来说，他的想法是什么？只要人有一天他的知识够好了。能够有那个能力从，神的无限的角度来看事情了，就不会产生罪的概念。所以罪恶感呢，不实在，罪恶感只是一种幻想。所以他得到的结论这样，罪恶感只是一种幻想。所以幻想说它造成的效果是怎样？使整个人生无论在知识、经验、良知方面各方面都幻想化了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知识永远都不够好，还不能够恰到好处。然后说到这些知识呢， 那些坏人啊，常常比好人更聪明。坏人在使坏的过程当中，他那个点子之多啊，反而这些忠心良善的人防不胜防，搞不过他们。坏人比好人更聪明，拥有更多的知识，所以更好的知识呢，能够使人变得更坏。你想不到的各种角度，那些诈骗集团要骗你，打个电话就要忽悠你，要骗你钱了。你想不到的方法，他都想得出来。对啊，好的，更多更好的知识，能够不是让人变得更好，是变得更坏。所以用这种知识的缺乏来解释罪恶感呢，来让德性、德行这些道德上面的感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也没有办法说明罪能够辖制人、奴役的，更无法令人无法自拔。罪恶的权势让人没有办法自拔的这种事实，没有幻想说哈。他在思想罪恶的源头我们过去三种了啊，一个是善恶二元论，一个是人会变坏，这种人会变坏跟道德无关，是自然而然的变坏，然后幻想。接下来缺乏上帝感，又来了这个斯莱马赫，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的始祖。士莱马赫，他有他的说法，没有上帝感，无知。另外一个自由派神学家说，无知是一种无知，所以罪是从无知而来。最后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私说啊，有这六种角度来看，好吧，我们看看士莱马赫的这个，他说因为。反正统主义又反理唯理性主义的这个神学家就是斯莱马赫反正统主义就讲反对我们现在福音派的这些正统神学的思维，他反的。然后呢，对于理性主义的抬头，他也反的。这个斯莱马赫就是。现代的自由派神学家的始祖，这个斯莱马赫 他主张的他说罪乃是先天的不完全，人性的基本架构造成这样的，人呢却以此为罪，会有罪疚、罪的感受，对，亏欠感、罪疚。先天的不完全啊，其实呢，罪缺乏客观的存在，只存在人的意识里。你有那罪疚感呢，在你里面呢，人的意识里，它缺乏客观的存在。人的感性对人的上帝感有所抗拒，然后这种抗拒呢？阻止上帝感，而形成罪疚感，所以这些罪疚感是多余的，人不必感觉自己有罪。这已经讲得非常抽象了对，然后我这边讲了，你当笑话来看看对，因为它不是对的但是他很认真啊，有。对，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然后斯莱马赫呢，用感性这种角度来解释这个罪恶感，这是我们笔记的作者是这样回应的，说这样罪恶感是以偏概全，比如说像骄傲，比如说像嫉妒，那根本上跟感性无关了，对，人越老。你的观感感性就越迟钝， 难道人越老，罪恶感就越薄弱吗？事实上，这些想法是得不到事实支持的谬论。按照这样的想法，使感性结束的死亡，就是脱离罪的救星了。啊，那你没有感性就没有罪的感觉嘛，所以你死了就没有罪的感觉，死这件事情就脱离罪了。啊，这是救星哈。可是经文，圣经的经文却说死亡是罪的结果，而且死了以后还有审判。然后再说另外一个角度，没有肉体就不可能有感性。那没有肉体的撒旦呢？难道他就没有罪了吗？啊，所以这个讲法，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啊，然后照着圣经所说的，罪是人对神的不虔不义哈，然后反抗不顺从，导致于神跟人中间正常关系的破坏。所以罪不是人本身体内身体里面的感受而已啊，不是啊。那然后这个缺乏所谓的上帝感，是人的测度啊，人的揣摩，不是神真正的启示。所以士莱马赫天才说法，人缺乏上帝感，所以会有犯罪。从感性的角度切进来，想要去解释这些事，哈，不对，哈，是来马赫的。好的，我已经过时间了，我们下一次再从无知说开始吧，然后再到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喽。罪怎么来的？好，我们先结束祷告。结束祷告之后完毕，如果弟兄姐妹要有讨论、有疑问，甚对，那到时候再说。我们可不可以请干力干姐妹来结束祷告啊？干姐妹方便吗？结束祷
方
告。
便牧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感谢你赐给你的仆人一牧师有聪明和智慧，能够将系统神学的各样的知识，主要能够按照主你的意思，能够分解出来，也确实是那你的真理本来就是奥秘，有很多显明的。主啊，你就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了解，主啊，那些隐藏的是属于你的。主啊，也让我们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成就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你该让我明白的，求你赐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启示的灵，能够让我们明白主你所要让我们明白的。主啊，那真的是常常带领我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谦卑的学习主你的话语，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你自己话里，能在你的话语当中的经意，也以致叫我们真的是能够照着主你所吩咐教导我们的去遵行。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确实看到自己生命的幼小和卑微，也看到自己的不配。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无怨无悔。主啊，若我们在你的面前确实看到自己的罪，主啊，也看到我们真的是。完全的不配得你这份救赎的恩典，主啊，且今天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让我们得着了，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谢谢你，也求主你纪念一牧师的劳苦，无论是在实体也好，在平台也好，名字的分享，名字的教导，主啊，也祈求主你加添给他有足够的体力和心力，主啊，使他有正是有从你来的智慧。能够将主你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能够照着主你的意思，将真理能够分解得清楚和明白。主啊，也祈求主你顾念他背后的家人，也顾念牧师的身体。主啊，也祈求主继续带领依靠的他每一次的主啊这样的分享。主啊，也赐给他在地上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主啊，也纪念在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之间要散去的主啊时间。主啊，让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给予一个好的安眠。主要让我们真实能够在主你名字，主啊，这样的一个，主啊，美好的时间里面都有，主啊，安可得，主啊，让我们每一次都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能够空空的来，饱饱的回。主啊，谢谢你，也愿主将你的真理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真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
阿门，
门。
谢谢。来，有疑问、有分享吗？